好，我们现在上的是新的一季主日学课程啊。我们的题目是哥林多书信，哥林多书信是哥林多前后书啊。保罗写哥林多书信写了几封？两封，前书后书啊。那除了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就这两封吗？还有没有其他的？不知道啊。但如果在信上你会发现啊，他又跟哥林多教会说啊，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表示不止一封嘛，有先前的书信啊。那还有他在后书那边有提到说，这个我写信的时候多多的流泪啊，怎么样怎么样的啊。哎，那这个好像也不是前书，好像是另外一卷书，所以很有可能啊，这个他跟哥林多教会所写的信不只是两封，可能是三封，也可能四封，还有可能更多封啊。那为什么他要写这个哥林多前书后书啊？他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啊？我们就在这一季的课程，我们来好好来看一看啊。好，那我们对保罗认识吧啊，他是使徒，他是外邦人的使徒。那在使徒行传有讲到他的服事，他的事工。他是外邦人的使徒，他建立很多外邦的教会啊。他这一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他有几次宣教？
三次吧。
三次。
三次。
还是四次？
四次。
还是五次？啊，我们看背景，我们讲书信的背景，我们就要了解一下啊。保罗他有几次宣教？他去了哪些地方？那哥林多是他第几次宣教的时候去的哈？他为什么去那里哈？他去那里待了多久？那这些在使徒行传其实都有登记哈，都有记载到。我们知道保罗写了几卷书信？保罗写了几卷书信？
不知道，一共
不知道，一共你看到在圣经里面，圣经里面编了保罗写了几封书信？总共有十三封啊，十三封书信。那顺序呢？第一封写的是什么？第二封是什么？你们有没有概念？可能都没有概念啊。那我们看到圣经上是从罗马书开始，对，我们以为罗马书是第一封，其实不是啊。罗马书之后是哥林多前书嘛？哥林多前书之后是后书，之后是加拉太书啊。你大概有些人可以把它背起来。加拉太书之后是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哥罗西书之后是铁撒罗尼迦前后书，啊，铁撒罗尼前后书之后是提摩太前后书，然后提多书，然后腓利门书，啊，你们听了这些书有没有有点头昏，有点搞不是很清楚哈？但其实保罗写了十三封书信哈，那个顺序，圣经上的顺序是这样子的啊，其实圣经上的顺序是按照他的篇幅比较长的摆在前面，最长的就是罗马书嘛。第二场就是哥林多前书啊，这样子排下来。可是按照顺序来讲的话，他写的第一封书信应该是加拉太书啊，那写的第二封书信应该是铁撒罗尼迦前书，然后后书啊，啊，接下来呢写的是哥林多前书啊。那这个顺序我们怎么看？怎么推测呢？是跟他的在使徒行传那边讲他的宣教的情形有关系啊。因为他第一次宣教的时候，他建立的那个教会叫做加拉太教会。如果你看到啊，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十四章里面讲到，他第一次宣教的时候，他是到了加拉太那一带的地方啊。然后之后呢，这个结束了之后，他回到他的母教会安提阿，然后发现加拉太教会有些问题，所以他就写信给他们啊，纠正他们的错误啊。然后之后呢，这个他第二次宣教。第二次宣教去哪里呢？第二次宣教不是去加拉太，第二次宣教记不记得有一个叫做马其顿的意象，有没有马其顿的意象？所以后来他是到了马其顿，马其顿就是现在的希腊啊，现在的希腊。希腊分成希腊南部跟北部，北部是马其顿啊，南部我们叫希腊或者叫亚该亚啊，亚该亚分两个省，一个是马其顿省，一个是亚该亚省。啊，所以我现在跟大家讲概论的时候，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啊，你们能记就记，不能记就听听就好了哈。 所以第一次宣教的时候他到的地方是加拉太，加拉太就是在现在的土耳其啊，土耳其中部。如果以后你们去土耳其去旅行的话，你们可以去那边看一看啊。然后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他是到了欧洲，他是过了那个海啊，土耳其过了海之后就进到欧洲啊。他到什么地方？他到的地方叫做腓立比，那个地方就是马其顿，马其顿省啊。然后到腓立比在那边宣教，然后之后到了帖撒罗尼迦啊，然后之后呢他到了雅典，到了雅典之后又到哥林多。所以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他到了哥林多，在哥林多那边他待了一年半，一年六个月啊，那是在使徒行传十八章里面讲的啊。那所以他这个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他写的书信叫做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啊，因为他传福音到了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建立教会，然后后来犹太人逼迫他，他就逃到雅典。跑到雅典之后呢，他一直很担心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情形怎么样子啊。那后来他就写了信给他们啊，他在雅典的时候他就写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所以他是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那所以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时候是到了欧洲，我们讲的现在的希腊啊，希腊的北部跟希腊的南部，那南部的话就是现在的哥林多啊。那所以他在那边建立了哥林多教会啊，所以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他的情形啊。那建立这个教会之后待了一年六个月建造他们啊，所以这个教会就比较稳定的发展啊。那后来他结束了在哥林多的服事啊，然后他就又回到耶路撒冷，又回到安提阿那边去了，然后再开始第三次的宣教。那第三次宣教他到哪里呢？第三次宣教是到以弗所啊，大家知道有个地方叫以弗所，以弗所书嘛啊，以弗所在现在也是土耳其，土耳其的亚细亚省啊。亚细亚不是有七个教会吗？亚细亚七个教会，在启示录里面讲亚细亚七个教会，第一个教会就是以弗所教会啊，所以以弗所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他在那里第三次宣教，他只在一个地方，就是在以弗所。然后他在那边待了三年，然后他在那边三年的期间还在那边开了一个学堂叫推拉努学房啊，然后他们在那边天天的讲学，天天讲论，然后各地的人啊都吸引了到他那边去听他讲道。所以第一次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他是到各地去，第三次呢他比较聪明，因为他名声已经传出去，大家都知道保罗这么一号人物哈，所以他就待在以弗所。以弗所是一个交通的中心，四方的人都会经过以弗所，所以他在那边开办一个神学院，所以让各地的人都到那边听他讲论啊。那他在以弗所讲论的时候，讲学的时候有三年的时间，有碰到很大的逼迫啊，犹太人在逼迫他，还有这个外邦人也在逼迫他。外邦人为什么会逼迫他？外邦人主要是那些做那个偶像的啊，你说买卖偶像银像啊，就是那个银匠工会的这些人啊。像保罗这边传福音，我们生意还要做吗啊？因为他传福音传得很成功，所以很多人就把他的邪书都烧掉了哈，开始不拜这些偶像。所以这些人就想说保罗他害我们这个生意萧条啊，所以就要逼迫保罗，差一点把保罗给杀了哈。所以保罗他面对的逼迫是很强烈的哈。然后另外一个呢哈，他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时候，这个哥林多教会发生一些问题啊。哥林多教会是他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建立那个教会，那个教会发生问题，那发生问题他就写信给保罗知道这个事情啊，那他们有很多问题，那他要怎么解决呢？那他也走不开啊。如果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哈，我们从这些蛛丝马迹当中可以把它拼凑起来哈。你看哥林多前书啊，他在写这个信的时候啊，他是在哪里写的？他是在以弗所，也就是他第三次宣教的时候写的哈。你看在第十五章的第三十二节啊，三十一节讲：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口的极力说，我是天天冒死，有吗？天天冒死。那我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有吗？我现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哇，他是不是跟狮子老虎打仗？他讲的是面对的那些逼迫，很多人在攻击他啊，有什么益处呢？如何如何的啊？那如果你看到第十六章 16章的第五节哈，他说我要从马其顿经过，马其顿就是希腊的北部啊，然后既经过了就要到你们那里去，或者与你们同住几时，或者也过冬，无论我住在哪里，你们可以送我去啊，如何如何。但是我现在不能去，我现在为什么不能去呢？啊，因为但我仍要，第八节哈，我仍要仍旧住在以弗所，有吗？只等到五旬节，我仍旧要住在以弗所。也就是说，他虽然碰到很大的压力，犹太人逼迫他，外邦人逼迫他，可是另外呢，福音的果效彰显出来，他行很多神迹奇事哈。第九节那边讲的说，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啊，宽大有功效的，所以福音也传开了，很多人行了，看到保罗所行的神迹，觉得有赶鬼的啊，想要照着保罗所赶鬼，看到保罗赶鬼，他也学着保罗去赶鬼，结果呢，后来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那个鬼就制服了他们当中的两个人哈，然后把他们打伤了，他们就逃了哦，所以他们就很震惊，原来保罗哈啊做了那么多奇妙的事情哈。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写哥林多的教书信的时候是在以弗所，那在以弗所所碰到的情形是当时他的服事是走不开，所以走不开怎么办呢？啊，还好还可以写信啊，那我们现在更方便了啊，那个微信一下啊 ，email 一下，这样就可以了。以前呢，你要传达信息不是很容易哈。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哥林多这个书信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书信，是当时哥林多教会发生的一些问题，他去解决啊。好，那我们这一堂课刚才是稍微讲一些啊概念，让大家知道说保罗他到各地宣教的时候建立教会。那他也在这过程当中，他也写了几封书信啊。好，哥林多书信、哥林多前书、后书都是他在第三次宣教的过程当中啊所写的。那哥林多教会是他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啊，他所建立的教会。好，我们看讲义哈，顺着讲义讲，然后有些经文我们也可以顺看着那个经文来讲啊。那讲义这边一开始说哈，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在亚该亚所建立的教会。大家看到亚该亚这个字哈，亚该亚可能我们先不熟悉啊，在以前他们其实就是希腊的南部，希腊当时分成南部的亚该亚还有北部的马其顿，可现在马其顿跟这个亚该亚其实都已经算是希腊了啊。那比较靠南部的那个亚该亚的意思是有一个城邦的联盟啊。你知道以前他们并不是一个国家，这个土地这一个叫做希腊，他们不是哈。希腊那时候有好多的城市，雅典啊、哥林多啦啊，还有好几个哈。那斯巴达等等的，那这些城市叫城邦，那城邦他们成为一个联盟啊，就像腓力斯人，记不记得我们讲腓力斯人的时候，他有五个首领，有没有？他其实是五个城市组成的一个联盟啊。那亚该亚也是一个亚该亚联盟啊。那他所建立的一个教会，可是在罗马的时期亚该亚就成为一个省，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希腊的南部啊。那哥林多是希腊文化的重镇，它离雅典并不远啊。那雅典是在它的东方大概有80公里处，就像我们现在这里到旧金山啊，不是很远对不对啊，所以他们是靠得很近。那所以希腊文化这个是影响，是发源地是从雅典，从哥林多这边出来的啊。那它跟雅典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们都是靠海，他们都是海港，但是哥林多的它的地理位置比较特别啊。你知道，如果你们去过希腊的话啊，有没有人去过希腊？
去过。
去过希腊，去过哥林多啊，一定会去哥林多，雅典很近嘛啊。那希腊有个半岛，哎，我们看一下地图啊，翻过来看一下地图是吧？来看这个地图，有看到一个雅典有没有？也尖格里嘛，然后哥林多。那这个最南部的那个半岛叫做哈伯罗奔尼撒半岛啊，这个名字比较长一点哈，伯罗奔尼撒半岛。那所以这个半岛它跟这个欧洲大陆连接的，就是一个小小的一块一点点的土地哈，在哪里呢？就是在哥林多。如果这个看的可能不是很清楚哈。如果你看到哈，哥林多其实它的那个土地哈，就是 跟这个半岛跟上面的那个陆地就是连接一个狭长的一小小块那个土地啊，所以这个土地就两边都靠海，对不对？所以你在哥林多这边哈，它的旁边是海，然后左边是海，右边也是海，那这两边没有相通啊，所以你右边的人要到左边的人，如果走海路的话怎么样？你要绕过整个半岛，对，要绕过整个半岛去绕一圈，所以他们希望在那边开运河啊，希望这边如果打通运河，不是可以连接两边的海吗？所以他那个并不是很长啊，才十几英里吧，这样子啊，几英里而已。那所以这个后来哈，他们一直都没有开城，一直到了十九世纪才开城这个运河哈。所以我们看它的地理位置，哥林多跟雅典它相距的并不是很远啊。所以南部的这个部分哈，我们叫雅盖亚，然后北部呢，如果你看到在上面有个叫菲利比，有没有？菲利比，然后在下面一点有个铁萨罗尼加，还有皮里亚、安菲波利亚啊，这些都，这边的话就称为是马其顿啊，马其顿。所以保罗他是以弗所，有没有看到？这边下面有一个以弗所，那是在土耳其哈、啊，土耳其。那神带领保罗是慢慢走，他走到特罗亚，大家看到有个特罗亚，有吗？特罗亚的时候他就碰到海了，那这是一个海峡，其实一个小小的海峡，你过了你可以看到对岸的啊。那神就让保罗看到一个马其顿的意象啊，我们说的马其顿的意象在这里啊，就是他夜间看到有个马其顿人，然后跟保罗说请你过来帮助我们，所以保罗就知道说神的意思就是要他去马其顿，所以他后来就过了海了，过了海到了腓立比啊，所以开始建立腓立比教会，建立铁撒罗尼加教会。后来呢他就到了雅典，到了哥林多。所以这个的话你就看哈，在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从十六、十七、十八啊这三章，你看到哈，十六章是讲到他到腓立比，十七章是讲到他到铁撒罗尼加啊，还有雅典。那在第十八章的时候，他就讲到他到哥林多。这是保罗第二次宣教的这个路径啊，路径是这样子啊。好，我们再翻过来看这个讲义哈。哥林多是希腊文化的重镇啊，也是商贸的中心，因为它两边都靠海啊。那在保罗时代就是一个繁华的都会，你知道，在当时罗马帝国啊。罗马帝国统治整个地中海，地中海等于是它的内海啊。好，那第一大城是罗马，第二大城叫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在埃及，第三大城是安提亚，第四大城就是哥林多，啊，都是哥林多，哥林多是亚盖亚的首府啊。那它在保罗时代就是一个繁华的都会，那它以什么著称呢？它以奢侈豪华啊，它我们现在俗语的话就是。他那边就是名牌啊，东西都是高级品啊，都是住的地方都是别墅啊，都是豪宅啊。那甚至哈、啊，他们讲说你要住在那边的人哈、啊，不是一般人可以住得起啊。所以他们当时有一个俗语哈、啊，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哥林多，你没有一些银两，你是去不了哥林多啊。所以你就知道说，在那里的他的生活是非常的啊奢华。费用是非常高，那它是也是一个纵情享乐著称啊，就像是我们讲一听到旧金山，我们的印象是什么？同性恋大本营啊，或者什么？像纽约就是一个很大都会啊，什么啊？所以听到哥林多是什么？就是一个放纵情欲啊，堕落哈、啊，道德很低落的这个地方啊，所以它是一个另外一个代名词哈。啊，但是呢他也具备希腊文化中哈、啊、他很注重智慧，你知道希腊人很注重智慧，很注重知识，很注重思辨，所以他们并不是像很肤浅的那种享乐而已啊，他们享受怎么样还是很有深度的享受啊。所以你看像旧金山那些他们住的这些人哈、啊、你说他们也是很享乐对不对，可是享乐的话他们其实也是很有学问的对不对，很有知识，也是很有财富等等等等的啊，所以你可以想象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一方面呢，他们是好像什么都不怕啊，他们纵情的享乐，他们也不受拘束啊，不被道德约束。 可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又是很有智慧、很有知识，啊，很有见识，他们见得多嘛，啊，因为很多人这个会来来往往，有很多那个客旅会经过那里啊，所以他们见的世面不像是一般在乡下地方的啊，好像没有见过世面。所以又加上希腊的，他们有很多哲学家哈，他们有很多思想家在那里，所以他们的这个情形是这样子的啊。然后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有两封书信哈，前书的内容，哥林多前书哈，它的内容跟教会实际的运作的情况有关系哈，因为教会发生了一些问题，那他就指出这个教会的问题，根据教会所发生的事情啊，他就写了哥林多前书。那就如像基要真理的认识啦，哈，基督徒生活的规范，还有侍奉恩赐的运用。我们在圣经上有讲到属灵恩赐，有没有听过属灵恩赐？哈，属灵恩赐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你要看到属灵恩赐，你一定要看哥林多前书啊。你要他圣餐哈，我们圣餐要怎么个手法？我们也都是会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啊。啊，我们当日所领受的是怎么样怎么样子啊？从主所领受的啊，那个圣餐的一个规矩在那里哈、啊。那或者是我们讲到复活啊，你想不想了解复活有关复活的教义？你就要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啊。那到底祭偶像的东西可不可以吃？你也是要看哥林多前书啊，第八章里面有提到啊。所以这个哥林多这个前书，他提出他表达的东西哈，是当时教会有很多的问题在问保罗，保罗就一一给他们解答哈。所以这边他涵盖的范围很广哈，不只是一个神学教义而已，还有基督徒生活的规范、属灵恩赐的运用、属灵生命的落实哈，他都提供了宝贵的信息跟一些实际的做法。那哥林多后书，我们讲哥林多前书一定要讲哥林多后书啊。哥林多后书它是提到，多半是提到保罗个人的经历啊，因为前书啊，到后来这个事情，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事情解决了之后，他就很感到安慰啊，他写了哥林多后书。那他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想了他很多的经历。我们对保罗的认识的了解，有时候看使徒行传，有时候看他的保罗书信，他写多很多的他的内心的秘密啊，最多是在哥林多后书啊，哥林多后书里面提到他有些特殊的经历。我们说保罗被提到三层天是在哪里看到的？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二章，保罗被棍打了三次，有吗？然后被鞭打了五次，有吗？然后被石头打了一次，然后一昼一夜在遭遇船难在海里面，我们怎么知道？也是哥林多后书啊的第十一章里面提到啊。所以有很多地方我们看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在这里啊。他所以哥林多后书多半是提到保罗个人的经历，还有他的一些感受，就好像是父亲对儿子写信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很直截了当，毫不保留啊，而且是很真情流露的，他发书抒发他心中的话啊。所以我们这一季啊，我们好好把这两卷书看一看啊，那也从这当中看看哥林多教会它到底发生什么样的问题，那保罗为什么要写这么多啊的话跟他们讲啊，然后去解决他们的问题啊。好，那我们要了解这个之前，我们先了解哥林多的背景啊。哥林多，所以如果你们有机会的话，去希腊记得啊，一定去雅典嘛。然后也一定会去哥林多，很近。
这些地方我们上次去都要去。
你们都去过了哈，这没有问题。去了旧金山一定会绕过来，就是这么长的距离而已啊。好，它的背景这样子哈，哥林多是希腊有名的古城啊，是很早很早就有人居住，有人在看到考古哈，发现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住了啊。所以很早很早，在公元前的一千多年啊。可能在亚伯拉罕时期的时候，就之前都已经有人住了哈。那它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啊，使它在历史的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啊。你看它那个地方啊，两边都靠着海啊。那它素有两海之桥啊，两海之桥就是两边啊，东西两边把它连接在一起。那自古就是交通中心哈、啊、和经贸的中心。啊，交通一定会经过那个地方啊，所以它的地理位置，刚才我们看了啊，它在希腊的南部，它连接欧洲大陆跟啊伯罗奔尼撒的半岛的一个地峡，一个狭长的 不是很大啊，小小的，它两面靠海的一个重要城市，那跟雅典的关系是在雅典东方啊，这个80公里处啊，那是优良的洋，海港跟战略要地哈、啊，这写错了，应该是雅典的西方，啊、我们看是雅典的西方，对，啊，雅典的西方哈、啊，那它是个港口城市哈、啊，那哥林多它有两个港口，两边啊，这个港湾啊，它都形成一个重要的港口啊，那服务来往于地中海东西两岸的商路啊，公元前7世纪的时候。该城曾派遣殖民者建立许多殖民地，因为它靠海，所以它有很多的那种航海的，所以很早就发展了那个航海的技术啊。那它也是一个交通枢纽啊。那该城有很多的神庙，还有公共的建筑。大家如果知道说希腊式的城市的建筑啊，你知道在罗马时期或者希腊，他们的就是希腊的那个城市的规划，它一定会有神庙。它一定会有市场啊，它一定会有论坛，它一定会有什么浴室啊、澡堂啊、剧场啊，然后什么竞技场啊、什么什么的啊，所以它是一个有很多的公共建筑，所以它吸引各地的商旅啊，他们汇聚在那个地方。那在新约的时代呢，那个地方住了很多的犹太人啊，所以保罗去的时候，他去哥林多，他有去犹太的会堂啊，所以我们说那个地方住很多犹太人。犹太人专门会住到这个大城市啊，因为他们要做生意啊，所以城市越大，犹太人就越多啊。像当时这个几个著名的都会，罗马、亚历山大、安提亚，还有这个哥林多，都住着很多的犹太人啊。然后它也是一个著名的城邦啊，哥林多跟雅典齐名啊。那有时候他们是彼此联盟，有时候他们两个是彼此啊竞争，有时候是甚至会敌对啊。那是雅典的最强大的竞争者，我们一般来讲只知道雅典啊，但是却不知道其实还有哥林多啊。在建筑哈、啊，希腊建筑，如果研究古希腊建筑，它有三种柱子啊，三种柱子。那一种叫做多利克柱子，一个叫艾奥尼亚柱子，然后另外一个叫做哥林多柱子啊。所以这个三种柱子的形式是，多利克柱子是非常的朴实哈，就是方方正正的一条线一条线这样子哈，没有什么装饰。那到了爱奥尼亚的时候，哎，它的装饰就开始哎有点圆圆的哈，有点这个女性的那个柔美的那个样子哈，有个圆圆的东西。如果你看到圆圆，你就知道它是爱奥尼亚。那另外呢，到后来他们开始有钱了哈，有钱之后这个太朴素了不行，我要弄豪华一点，就变成多哥林多的。柱头啊，哥林多的柱头的话，它不是那个平平方方整整或者是圆圆的，它是把它弄成雕刻，像是一个植物的啊，植物的一个果子所生出来的那个样子啊，那所以是非常精细的啊。所以如果一般来讲的话，你看那个柱子上面有那些像植物的那种雕刻的那种花纹的，我们通常叫做哥林多的柱头啊。那如果没有什么装饰的话，很平实的话，我们叫可能叫多利克的柱头啊，或者是比较是简简单单的啊，弧线的话，那个的话我们叫爱奥尼亚。那可是你看到那个，如果你越有钱的时候，你的装饰就会越豪华啊。所以很显然，这个它是代表它是一个非常豪华、非常富有的一个地方啊。它是一个商业城市。然后那个地方有很多的神庙，如果你们去哥林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遗迹、它的废墟在那边哈，哇，看到哇，这个是什么神庙？那个神庙，好多神庙，其中最有名的神庙哈，它有太阳神神庙，它有酒神神庙，它有什么什么？最有名的是什么神呢？爱神，爱神，你去爱神庙干嘛？爱神庙。寻找爱情吗？对，还是什么啊？那爱神庙通常去爱神庙就是这样子啊。还有另外一个，其实爱神庙就是那边有很多的，就是妓女啊，我们叫庙里的妓女庙妓啊。那他们讲说那里有多少庙妓啊？超过1000个庙妓。这些这个各地的游客来哥林多干嘛？就是去 参观那些庙啦，去那边上香啦或干嘛的，顺便去找妙计哈，跟他有一个晚上啊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啊，住在一起之后呢，可能你在晚上做了个梦，做了梦之后呢，哎，就去问那个庙的技师，哎，我做这个梦啊，请你帮我解一下啊，我有一些问题啊，我前面的路途怎么走，是这样子啊。所以那个最有名的就是那个爱神庙啊，所以我们想到说这个他的情况是这个样子啊。那在历史的发展哈，哥林多跟雅典同是希腊文化的摇篮哈。那在新约时期，该城大概有70万人口，但70万人口里面有2/3是奴隶啊，所以你看到这个1/3的主人，对，还有他们有一个规定是，你只有罗马的自由人，自由的罗马公民，你才能够住在那边。如果你没有什么，你没有这个罗马公民的身份，怎么样，你还不能住那边。对，你必须美国公民才可以住那里，你拿绿卡可不可以住那边？对不起，还不行。外邦人也不能，外国人也不行了。所以保罗有没有去住那边？他去哥林多他可以，因为他是罗马公民啊。所以当时的规矩是有这样的一个规矩哈。那在整个历史发展的时候哈，如果你知道是希腊曾经跟波斯打仗，有吗？希腊跟波斯打仗有一种战役叫做马拉松战役，记不记得？你不知道马拉松？马拉松战役啊，马拉松是怎么来的？马拉松战役就是在马拉松是一个平原啊，当波斯大军他要征服希腊的时候，派了大军来到一个地方叫马拉松。那后来希腊想怎么办呢？那就这个城市本来打来打去，后来他们就联合雅典啊、哥林多还有什么？还有斯巴达，他们就联合哈，一起去在那边跟他决战。那决战一般来讲的话，哇，这个军力很悬殊，像可能不见得会打得赢哈。他们很悲观，他们想说完蛋了，这场战役如果打不赢的话，马上他们就城区之路，这些城邦全部都会被毁掉了啊。结果呢，没想到那场战役竟然他们打赢了，啊，那打赢了之后呢，这个怎么办？这个要告诉雅典人啊，要告诉那些城邦说我们赢了，对不对？那找谁来？那就要找一个跑得比较快的哈。所以因为这个消息太好了啊，我们现在这个消息你要传递是要有人报信嘛，所以那个人哇，他是已经打得很累了，对不对？很辛苦了。结果那个将军说，有没有人要去报信呢？谁谁谁？他说好好，他跑最快的，就你去了。哦，他要跑，然后终于跑到了雅典，然后之后呢，他就讲说，我们胜利了，然后他就死了。他跑了多远的路呢？有43公里，哎，43公里还是26英里，是26英里，43公里啊。所以从马拉松到雅典这个距离就变成马拉松赛跑的一个距离，所以这个是奥运比赛里面的重头戏啊，奥林匹克运动会。希腊有一个传统，他们在雅典里面啊有一个奥林匹克的运动会。奥林匹克是一个山啊，那个山是他们祭拜众神的山。那他们每4年举办一次运动会啊，所以到现在我们现在也讲到奥运会就是这样子来的啊，由来。马拉松是一个重头戏，奥运会最后要结束之前一定是马拉松。我看到马拉松，嘿，最后他跑进来啊，那个赢了，然后戴上桂冠，我们就结束了啊，然后下4年后再来。所以在雅典有这个运动会，那在那个呢，在哥林多有没有运动会？哥林多也有运动会哈，但哥林多运动会叫做地峡运动会啊，它是主办地啊，它是两年办一次，它这个奥运会跟这个哥林多地峡运动会其实都是在公元前6世纪的时候就开始一直有的哈，然后一直持续到后世啊。现在我们也继续有，但是我们只是奥运会4年一次啊，但是那个哥林多的那个是2年一次啊。那这个跟波斯战争的时候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陆军出陆军，有海军出海军，所以哥林多派的是海军啊，他派了40艘战船啊，还有5000人去参战，后来就赢了啊。那哥林多后来与雅典啊等有10个城，他们形成雅盖亚城邦联盟啊。刚才讲到为什么叫雅盖亚省， 所以如果你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提到有亚该亚的时候，你要记得啊，亚该亚所指的就是哥林多，马其顿所指的就是腓立比，马其顿是一个省，亚该亚是一个省，但是哥林多跟这个腓立比跟雅典都是一个城市啊。那这个城后来呢，它是毁于战火啊，在公元前146年的时候，罗马有个将军哈、啊，他摧毁哥林多，他不止摧毁哥林多，还摧毁雅典，把这个十个城联盟全部摧毁了哈、啊。所以这个希腊就这样子哈、啊，这些城邦以前很辉煌、文化的很好的哈、啊，那结果这些都被毁了。而且把当地的居民卖作奴隶，男人全部杀掉，好，那些妇人小孩全部卖作奴隶，然后整个城把它全部烧掉啊，把它完全毁。可是后来怎么样？哎，罗马就是统治了这些地方，哎呀，太亏了哈、啊！当初只是以为说是他是敌国，我没有想占领他，只想把它破坏掉。那现在呢，变成我们的版图了，对不对？那这个版图的时候怎么样？就重建了哈、啊，所以在100年后是凯撒大帝哈、啊，凯撒大帝这个后来他在哥林多，他重建哥林多，所以保罗看到的哥林多其实就是凯撒重建的时候哈、啊，他在西元前的46年，到那个时期已经差不多将近80-90年了哈、啊，所以那个城市已经被发展非常迅速哈、啊，成为罗马的第四大城。而且是亚该亚的首府啊，因为它那个地理位置实在太好了啊。那这个希腊分成这个马其顿跟亚该亚哈、啊，那哥林多就是亚该亚的首府。那跟历史有关系，是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有一个人加流哈、啊，做亚该亚的方伯。那我们看保罗是什么时候到这个亚该亚的哈、啊，是在《使徒行传》的第18章。使徒行传的第18章，所以你要看到保罗到哥林多的这个哈、啊，你回去好好看一下18章的第1节，一直到第17节啊，就这一段落讲到保罗在哥林多啊。那我们先跳到这个加流哈、啊，这个第12节，加流做亚该亚的方伯的时候啊，加流是一个人的名字，做亚该亚就是这个省啊，方伯。什么叫方伯？方伯就是省长啊，大家知道省长啊，在犹太地我们叫巡抚，在亚该亚我们叫方伯。方伯跟巡抚是同一个意思啊，只是不同的官衔。那如果是皇帝指派的做的省长，他的名称叫巡抚。那如果是元老院所指派的这个人当省长的，他的官衔就叫方伯。所以你看到方伯跟巡抚其实是同样的一个地方的首长啊。那加流在世界历史有提到这个人啊，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个暴君叫做尼禄，暴君焚城录啊，如果你们看那个暴君焚城那个故事、啊、尼禄这个是艺术家啊，他又是感情用事的啊，那他又是皇帝，那很惨啊。那他有一个愿望，他的愿望就是要什么，重建罗马，这个罗马太不好看啊，我要把它重新建造罗马啊等等。那他是一个狂人嘛啊，那后来他是放火把罗马给烧了啊，那后来嫁祸给基督徒，所以后来他做的很事情都是很坏的事情啊，而且非常残暴啊。我们知道说基督徒就被他逼迫的时候，他杀了很多基督徒，把基督徒送到那个罗马竞技场，被狮子被猛兽咬死了哈、啊。那当时呢，其实他刚开始做皇帝的时候还不错，还蛮规矩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个老师，有个老师教他，那个老师是一个哲学家啊，叫辛尼加啊。辛尼加就是加流的哥哥，跟加流有关系啊。所以那个哲学家教尼禄，本来都好好的，可是到后来尼禄这个权力越来越大啊，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坏，所以他就后来老师的话他也不听了。后来老师常常这样子指正他，他也受不了，就后来就把他老师给害了哈、啊。他就叫他老师自杀啊，给他赏他一杯酒，他老师知道那是毒酒，要不要喝啊？他喝了，他就很从容的这样子啊。虽然他知道这是死，但是他也死，所以死得很潇洒啊。如果你看到这个《暴君焚城录》，一定会提到那段的故事啊。他把他的老师给毒死，那他的老师的弟弟就是加流啊，所以加流是一个非常也是一场明理的人啊。不像是那个尼禄是那么昏庸的啊。 那哥林多它的地理它的历史我们了解，还有另外一个文化啊，我们要了解一下。那哥林多它呈现希腊文化的精髓啊，你在希腊文化当中最重要的是哲学哈，还有艺术啊，你看它的建筑哈，你看它那个神像啊，还有戏剧啊，还有它的建筑、它的宗教啊，还有运动竞技等等的啊，这些都呈现出来啊。所以公元四世纪的时候，每两年举办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齐名的那个叫做地下运动会，奥林匹克是四年一次，但是这个地下运动是两年，它是在哥林多举行的啊。那希腊哲学啊，我们说哥林多人啊，其实他们都很有知识。我们如果看到这个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保罗称赞他们说什么？你们凡事富足啊，知识口才都全备啊，所以他们不是说那种土豪哈、啊、土财主。我们说那些有钱人的时候，有时候好像是没有文化，他们不是哈、啊，他们是有文化、有财富、有智慧、有知识、有见地啊，各方面啊。所以在人方面来讲的话，他们真的是都很不错啊，但是肉体太强的话，对属灵的生命好不好，不是一件好事情。因为神的事情像智慧聪明的人就隐藏起来啊，叫像这个婴孩他就显露出来。所以哥林多教会他们的问题，可能这个也是他们的一个问题，就是血气理性智慧太强了啊，所以对属灵的事情他们反而就被蒙蔽住了啊。所以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大家注意到第三章那边，第一第二第三章都有提到啊，这个属血气的人不明白圣灵的事情，反而以为是愚拙啊。那希腊人他这个是要智慧啊，但是我们传的是钉十字架的耶稣，十字架对于这个希腊人来讲太笨了，想不通嘛，想不开嘛，怎么会有这么一回事情啊。然后讲到复活的事情，他们也想不可能有复活，因为希腊文化里面没有复活的概念啊。那所以他们也是一个很属血气的。所以保罗讲到说，哎呀，你们信主已经信了这么久了，我跟你们在一起一年半了，之后他保罗写信的时候，他们大概信主已经两年三年了啊。然后他讲说啊，怎么你们现在还是长不大的，你们像是什么样子，在基督里为婴孩的，你们还是那么血气，你们还是属血气，你们一点都不属灵。我们知道什么叫属血气，什么叫属灵。你们信主了之后，你们是属血气还是属灵？
血气是被魂主导。
血气是被魂主导，血气就是因为你天然人太强了，天然人你太聪明了，你太有力气了，你太什么，不够软弱啊，不够像我们这些比较软弱、比较那些的哈、啊，所以对属灵的事情就比较不是那么敏锐啊，所以他就说你们在基督里面还是婴孩，你们怎么还是长不大啊？所以问题是没办法，谁叫他智商太高了，谁叫他的体格那么健壮，谁叫他们长得那么帅，那么这样啊，他们不靠血气也很难，对不对？那所以保罗哈、啊，不像保罗比较容易属灵一点哈、啊，因为保罗是什么样子，他是不是一个很帅的，电影上的那个是假的，保罗不是那个样子，保罗是其貌不扬，言语粗俗，然后怎么的啊，还有一个生很多病啊，体弱多病啊等等的啊，那所以跟这些不一样啊。那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啊，希腊哲学它所呈现出来的啊，你看如保罗所说，哥林多教会他的口才知识都全备啊，但希腊人不相信复活啊，以为说人只死一生，存在只是一场悲剧啊。如果人只死一生的话，存在真的就是悲剧了啊。所以希腊人到最后面对死亡的时候，他明白一件事情，说人生的事情要不要去想，你去想就是悲剧，最好不要去想，你就快快乐乐的吧啊，及时行乐吧啊，这样子啊。那所以我们看到希腊哲学的影响很大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所以哥林多前书里面提到很多跟这个方面有关系的事情啊。还另外一个是他的偶像崇拜啊，希腊人拜这个像哦，什么神都拜，可能还没有印度那么多了，但是其实也不少了啊。天上的星星每一个都是神啊，有太阳神啊，有战神啊，有酒神啊，喝酒也要神啊，然后智慧也是有神等等等等啊。 那哥林多它很有的很多神庙，那最著名的就是爱神哈、阿佛洛蒂哈、或者是罗马的话叫做维纳斯哈、在希腊是叫阿佛洛蒂哈、那庙内供养了超过1000名的庙祭，吸引各地的游客还有富商前来朝贡哈、前来享乐。然后另外一个是它是纵情享乐，它的道德低落里面弥漫的纵情享乐的气氛哈、就像是啊，你很聪明，对不对？学识高的不代表你的道德就好啊。那很多这个很多这个婚外情啦、或者是怎么样子，没有不受道德约束、道德规范。很多上了大学之后啊，以前都是乖乖牌，到了大学就解放了啊。因为你看大家都这么聪明，这么自由，喝酒啊、跳舞啦啊，然后就会这样子。所以其实很多道德很不好的，其实是在那些很有智慧的人、很聪明的人的身上表现出来哈。所以以至后来人们常以哥林多话这个一词来形容当人的生活，它是纵情享乐、腐败跟堕落的一个代名词哈。好，另外一个是奢侈繁华，刚才我们所讲的啊，它的费用很高，你去那里哈，如果你有兴趣，你看这个 YouTube 上面哈，他们把哥林多古城把它用那个电脑把它画出来，哇，真的那个非常气派，非常豪华啊，不是一般人能够去的哈。那所以在当时啊，曾经有一句俗语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去哥林多，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住在那里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哥林多它的背景是这样子的哈。那再来我们看哥林多教会是怎么建立哈。那《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到第18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啊，或者我们讲到第17节，就是描述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时候来到哥林多，他在那里建立哥林多教会。当时他是一个大都会，住着各式各样的人啊，有犹太人，有外邦人，有从埃及来的啊。那他在那边停了1年6个月啊，跟第一次宣教的时候不一样。第一次宣教他建立完教会他就走了。现在不是，他建立完教会之后他去牧养他们哈，所以哥林多教会是被保罗牧养哈，所以有福音很显著的果效。那不仅使哥林多教会稳固发展，并使福音传到亚该亚的各处，就是整个省哈，那整个地区这个福音都传遍了哈。那他也在这边建立同工团队啊，之前他还没有到哥林多的时候他已经建立几个同工团队，有提摩太，大家知道有个提摩太哈，有希拉，还有路加哈，写路加福音、写使徒行传的那个作者。那他到哥林多的时候，他就碰到有一对夫妻叫做亚居拉跟百基拉啊。第18章这边讲到哈，他到了哥林多之后，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居拉啊，然后他的妻子叫百基拉。那当时罗马皇帝有个命令下来说，所有犹太人都必须离开罗马，因为这个犹太人在那边造成一些问题了，所以他就下一个命令说，你们这些犹太人不准待在罗马了，你们要离开，到哪里去都可以。所以这个百基拉跟亚居拉原来是住在罗马哈，所以他就到了哥林多来了哈。那刚好保罗去那边的时候哈，哎，保罗就投奔他们。保罗为什么投奔他们呢？可能他的钱用完了哈，一个人，他保罗就一个人嘛，带不了太多钱嘛，啊，可能钱用完了。哥林多花费又特别贵嘛，对不对？哎呀，我在别的地方买东西吃饭都没有那么贵，怎么现在这么贵啊？怎么办？那不行了，对，所以他就投靠他们，他们是支帐篷的啊，所以这边有讲的说，就和他们啊同住做工没啊，然后他们是同业的，本是支帐篷为业的啊，所以保罗去哥林多虽然费用很高，还好碰到这个百基拉、亚基拉。百基拉、亚基拉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哈，圣经有6次提到他们。那保罗最重要的同工之一哈，团队。那后来也帮助保罗，啊，帮助保罗建立这个以弗所教会哈，这是后来的事情啊。那所以他所建立的同工，曾经这个在哥林多他遇见了这对夫妻哈。后来保罗去亚细亚，他去了以弗所的时候，就是带了他们这对夫妇去。然后保罗通常他传福音一开始先到犹太人那里去，先到犹太会堂。可是犹太人接不接受？犹太人就不接受哈，他们抗拒毁谤保罗。第6节啊，所以保罗就说，好，我跟你没有关系了， 我就到外邦人那里去了，所以他就去离开那里，到另外一个人的家里去哈、啊。那个人是敬拜神，就在会堂的隔壁，犹太会堂的隔壁。哎，结果呢，福音有没有果效？很有果效啊！夜间神跟他讲说，不要怕，只管讲，因为在这个城市里面，我有许多的百姓。啊，保罗在雅典传道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很失败。那他想，他到了哥林多的时候，其实他心里面又恐惧又战惊啊，想说哇，怎么那么困难？这些人不相信复活。保罗要传的耶稣，要不要讲到复活？要讲到复活。我们之前不是讲到说，希腊人他们就是不相信复活，你一讲复活，他们就会抓狂啊，你癫狂了吧？是不是？怎么可能会有复活的事情呢？啊，那可是你不要怕啊，你只管讲。所以保罗哈、啊，他后来。他有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哎，他讲到哈、啊，他不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因为他开始在雅典讲道的时候，他用的话都是很智慧、很委婉，可是后来没有果效，所以他就后来我们来看一下哈、啊，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第一节哈、啊，他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来，我不是用高言大志啊，那你用什么呢？啊，他说，因为我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你要传这个钉十字架哈、啊，这个十字架道理，希腊人他没办法接受。你不要以为是讲十字架讲什么哈、啊，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这个很多人他听不懂。因为你看到在第一章就他就说了啊，你看第一章的第二十二节哈、啊，他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希利尼人哈、啊、是追求什么？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什么？愚拙。你太笨了吧？怎么可能有这么一回这么好的事情？啊，怎么信了就可以得永生？有个人被钉十字架，那么羞辱啊！所以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我传福音给你们了，你们这些很有智慧的、这些大头脑的，对不对？是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你要讲十字架哈、啊，你跟他讲道理讲得通讲不通？讲不通，所以你必须讲什么？你靠着圣灵啊！所以后面他又讲，他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所以他承认，其实哇，我已经是江郎才尽。我碰到你们这些哈、啊、哲学家们哈、啊，这些希腊的这些，他在雅典讲的，跟他们讲的时候，就是把他的生平的绝学都用尽了、啊、那些智慧的话、委婉的话都跟他们讲，结果呢，最后讲到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们就讥笑他，把他轰下来，对不对？所以他想，哎呀，我的招数都用光了，我怎么用啊？后来他不管了，不知道别的，就直接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吧啊！所以我说的话讲得到。接下来你看到第十节啊，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什么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哦，原来保罗后来明白，你叫一个人信，不是说你跟他讲道理他讲通了啊，特别是这些有智慧的人。你讲不通，因为他比你有可能比你还聪明，所以他讲的是靠着圣灵，很简单讲，耶稣爱你，他为我们钉十字架，对，圣灵在你身上，砰，有能力，听了他就扎心了啊，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后来哎，福音真的很成功，因为这个使徒行传第十八章里面讲啊，神跟他说，好，你不要怕，尽管讲，这里我有很多的这个百姓在这当中啊，我与你同在。保罗就在那里住下有一年六个月啊，他用神的道教训他们，所以哥林多教会是被建立起来了，而且是保罗陪着他们啊来教训他们，有一年六个月，比安提阿教会还长。对，保罗在安提阿教会那边足足有一年的功夫，这个有一年六个月，所以照理说他们应该更发展得更好，对，就后来才发现哦，不是那么一回事情啊。那所以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到时候我们就知道问题在哪里啊。好，再来还有后来发生的什么事情啊，在第十二节哈、啊，后来到了加流做亚该亚方伯的时候，犹太人起来同心攻击保罗，把他拉到公堂去啊。 所以把他控告保罗，向加流控告保罗。结果呢，控告什么事情呢？保罗是不是杀人放火干嘛的？不是哈，是什么事情？哎，是律法上的事情啊。这个他相信三位一体，他相信这个什么啊，我这神学上的东西。这个我们可不可以把说，哎，他是异端，摩门教的，他传的是异端，然后去告到法院去，法院受不受理？法院才不受理啊，你们在干嘛？所以这个加流怎么样，他说如果是作奸犯科的事情，对吧，我就会耐心听你们，你们是讲这个是你们自己教义上的问题的话，哦，我对这个没兴趣，就把他们赶出去了。所以他算是这个明理的人哈。其实犹太人他就说，你先判之后呢，我私底下受点钱。犹太人专门搞这一套嘛，对，就是这样。你将这案子接受了之后，我们看到底是成不成立，到底谁有罪哈？到时候看谁的钱多，很简单嘛，是这样子嘛。再次加流他说不是，我这个东西不管啊，把他们赶出去，轰出去啊。所以我们说这个那个尼禄的老师跟这个他的弟弟，其实我们说哎，真的是很明理的人哈。所以这个案子就解散了。好，那之后呢，发生什么事情呢？因为哥林多教会发生一些事情。是我们来看一下哈，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哥林多教会是保罗所建立的，可是在第一章的第十节哈，那个保罗跟他们写信的时候就直接说到了，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哈，你们中间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哈，你们不要分派分党派，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有人告诉我们啊，有人跟我讲了你们的情况，说你们中间有纷争。什么纷争呢？我的意思说，你们个人有人在说我是属保罗的啊，然后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哇，这要会变成几派啊？一二三四，四派。属保罗的可以说得清楚啊，因为保罗建立这个是保罗的粉丝，保罗的始终啊，对。那有的时候亚波罗是谁，基法又是谁呢？基督也没问题哈，有的是属基督的哈。基法呢，基法其实就是彼得啊，大家知道彼得啊，基法是亚兰文啊，彼得是希腊文啊，那他的希伯来文叫西门啊，西门彼得，我是属基法，那我是属亚波罗的啊。所以我们知道三个人的名字大家知道，亚波罗比较不知道啊。那亚波罗是谁呢？在《使徒行传》这边就提到了哈，我们来看看《使徒行传》的第十八章哈。因为后来保罗结束了哥林多的服事之后，他去以弗所，因为他第三次宣教的重心就是在以弗所。可是他没有去之前呢，他就派了他的同工亚基拉跟百基拉去了哈。亚基拉跟百基拉就待在以弗所，然后呢发生一个事情，我们看看这24节哈。十八章24节，有个犹太人叫做亚波罗啊，这个亚波罗看到啊，就是那个刚才讲亚波罗，太阳神阿波罗哈、啊，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就是罗马第二大城，在埃及那个哈、啊，是有学问，最能讲解圣经。这个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的啊讲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然后他在那边放胆讲论，然后百基拉、亚基拉听见了。啊，他讲的东西不错，很好，可是少了一个东西，少了什么呢？少了圣灵，对不对？因为约翰的洗是用水洗啊，我们受洗不是用水洗吗？这样子你就信主了，你就得永生了吗？还不够，还要什么？你要被圣灵充满，你要接受圣灵的洗啊！所以百基拉、亚基拉从保罗那边得到教训，所以他明白真理。哎，这个亚波罗很会讲道，口才各方面都很好。但是这个道理知道的不完全，所以就跟他讲解清楚了。哦，那就不一样，哇、哦，他再讲起来就不一样，就大有能力哈、啊。那后来亚波罗想要去亚该亚，你看到这边哈、啊，他说他想要往亚该亚去嘛，第27节。所以亚该亚就是希腊，就是哥林多了啊，哥林多他是亚该亚的首府。所以弟兄们就是这个亚基拉、百基拉就写个信，因为。他们就是保罗的同工，在哥林多一起服侍的，所以他们认识嘛，所以写了信就介绍 这个亚波罗这个去哈、啊，所以亚波罗是怎么去哥林多呢？其实是被介绍去的哈、啊，所以我们看到有外来的传道人哈、啊，大家看一下在这里面哈、啊，保罗结束哥林多的事工之后，他就展开第三次宣教，他来到以弗所。那保罗不在哥林多期间，有别的传道人到了哥林多哈、啊，那亚波罗是亚居拉夫妇介绍的，那可能彼得哈、啊，他也来过哥林多，他不在的期间哈。啊，那最后人家说，哇，这个彼得太厉害了，十二使徒，他见过耶稣，讲了很多耶稣的事情，哦，马上就变成本来是保罗的粉丝，现在变成彼得的粉丝了，跟所以教会就开始分派了。有的呢，我说哇，到底保罗跟彼得哪一个好呢？都不够好，基督更好，所以我是属基督的啊，所以教会就分派。这个分派是什么？增进的事，就是你知道吗？如果我们都很笨的话，大家也不会争来争去，对不对？但我们都很聪明的话，怎么样？谁也不服谁，谁也不服谁的时候，那个纷争分派哈，其实在聪明的人身上才显得出来啊，在那些比较愚笨、比较软弱的人可能显不出来。就是这个教会为什么哈？就是他的肉体太强了，他的天然人太强了，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啊。所以哥林多教会，我们看到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些事情发生哈，就是因为可能有外来的传道人来去里面帮助他们。是不是这些传道人的问题？不是，不是亚波罗的问题，不是保罗的问题，也不是彼得的问题。谁的问题？是他们的问题啊，是他们那个生命还没有被对付过啊。好，所以后来这个教会又发生很多的问题，有内部的分派，还有彼此争讼的事情啊，然后他们就彼此去告到法院去啊，还有个人行为还有道德的越轨，有人娶了他的继母啊，有人干嘛，有人做这个事那个，还有吃这个祭偶像的东西哈、啊，文化习俗的冲突，还有聚会的时候有很乱的现象，圣餐的时候哇，要喝这个耶稣的这个分杯酒，哎呀，我多喝一点可不可以？喝到我喝醉了，那怎么行？在那边发酒疯，哎呀，我们圣餐是很神圣的，你结果搞得这个样子，啊，不行不行，保罗在圣餐这规矩要把它定出来哈、啊，定出来哈、啊，还有爱宴哈、啊，在爱宴里面他们是乱七八糟的哈、啊，还有呢，有人得到恩赐。讲方言，有人讲预言，哎，有人会医病或者干嘛的哦，然后发预言的时候就乱发预言哦，耶和华如此说怎么样怎么样，看到异象就说怎么样怎么样啊，我看到你如何如何啊，你都没有去分辨，没有去查验，就在那边胡乱讲啊，就是在聚会里面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保罗在讲到关于属灵恩赐，哎呀，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啊，怎么怎么样，赶快解释解释一下，教导他们怎么样去运作啊。所以还好他们发生了这些问题哈、啊，让我们看到这个哥林多前书，知道属灵恩赐是怎么回事情，也知道怎么样子来处理，怎么说方言，怎么说预言哈、啊。所以这些事情是好的哈、啊，也有信仰真理上的偏差，他们不相信复活，对不对？已经信主了，当初传给你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对不对？这个还有人还是不信啊，这个文化的那个影响太强了啊。就像我们现在有很多中国台湾人哈，台湾的信徒还问说，哎呀，我们死了之后下辈子我会成为什么样子，还想到轮回啊，是不是我们只死一生哈，没有这个轮回这么一次。哎，可是有人那个电视上那讲到说，哎，他前身是什么什么，有这么一回事情吗？啊，我说那不是那样子的啊，所以还是有人把这个事情搞不清楚的啊。那甚至有人去质问保罗的使徒的权柄啊，可是保罗是生养他们的，所以他责无旁贷要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就纠正他们，他的目的是让他们能够悔改啊。好，所以这个哥林多书信我们了解一下哥林多这个城市的背景，这些信众啊，刚开始他们是如何的，后来他们信主了，可是因为他们天然人还是很强，所以保罗讲到他们的情况啊。啊，他们也提出很多的问题，他们的问题都是很有深度的啊，不是好像我们随便找没问题没事找问题的，都是让人家可以想很久的啊。所以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边有很多回答 过去他们所发的问题，论到什么事情啊，你们过去问我的这个问题，我现在回答你这个那个那个哈、啊。所以我们在这几个礼拜哈、啊，我们会好好把这个哥林多书信的内容好好把它讲一讲哈、啊。好，那在此之前，我们还要再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有几封哥林多书信哈、啊，大家看到第三页这里哈、啊。新约圣经只收录了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哈，是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后书，可是从信上的内容，保罗至少写了四封书信给他们啊。那但是只有前书跟后书被留下来，成为神所默示的使徒书信。你知道被写到圣经这边就有一个普遍的真理啊，它是一个信仰真理的，是被接纳成为一个圣经的正典啊。那里面的记载是针对，虽然是针对地方教会，是针对当时哥林多教会所发生的问题哈。那可是它真正的我们讲到真理啊，已经写在圣经上，它就不受时空限制。到现在我们教会其实很多问题，教会的问题，哎，怎么跟哥林多教会的是一样的啊？所以保罗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也可以适用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所以它有一个普世的价值，它有一个永恒跟普世的价值在这里哈。那四封书信哈，新约圣经只收了这两卷，前书后书。可是，一般学者哈，根据这两封书信的内容，认为哥林多哈，保罗给哥林多教会还有其他的书信，并没有收录在里面。那称之为第一封叫做先前书信，因为哥林多前书他提到说，先前我写信给你们，如何如何，信上提到的什么话。哎，什么叫先前书信在哪里？啊，那没有收录在这里哈，可能已经失传了。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九节里面讲到哈，所以可能是保罗之前跟他们有一些书信上的往来，他用书信来牧养他们、劝勉他们，还有解答他们的问题哈。那之后呢，这个哥林多前书啊，他就写了哥林多前书。那他是在以弗所讲学的时候，从同工的口中得知到哥林多教会发生很多的问题，可是因为当时不便离开，所以就写了这封信。那他派提摩太去送啊，所以提摩太是送信人，不是拿给邮差啊，是拿给，是叫一个人去，那个人就是提摩太啊，来纠正教会所发生的纷争还有乱象，还有信中答复这个教会先前写信给保罗所问的问题啊，然后跟他们讲说，将来我会去看他们，但不是现在啊。那还有一封书信叫做流泪书信，那这个流泪书信哈、啊，是这个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保罗哈、啊、提到的啊。因为哥林多教会发生问题，保罗派提摩太带着哥林多前书去解决这个问题，结果问题解决了没有？问题没有解决啊，你知道有跟他讲道理讲不通啊，道理讲不通的时候怎么办呢？他就又写了另外一封信，他一边写一边流泪，所以那个叫做流泪书信啊。他写前书的时候没有流泪哈、啊、就是那边写，哎，写的嗯真有道理啊，又写流泪，很有智慧的话也是不错啊，这个也是不错。可是问题是啊，你真的要解决这个教会的问题，可能需要另外一封信，那个就称为流泪书信哈。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第四节，他说，哎呀，我写的时候心里非常痛苦难过，哇，你们怎么是这个样子啊，然后多多的流泪。他写完之后啊，你有没有写信写完之后寄出去之后好后悔，哎呀，对对，去找邮差再把它拿回来，对不起对不起，我这个不寄了啊，后面后悔后悔啊。保罗写的时候他也讲到后悔，哎呀，我为什么，可能他讲的话很重啊，责备他们，狠狠的痛责他们一顿哈。那可是发现这样，哎，讲的太重了，那他们不知道会有什么反应，他就后悔了啊。他又讲到说他后悔写了这封信啊，可是后来呢，发现呢，哎，很有果效，因为后来这个拿这封信的就是提多，另外一个同工叫提多。提多拿了这封信去的时候，跟他们讲啊，然后提多后来又回来，碰到保罗在马其顿。那时候保罗很担心说，哎呀，提多会不会像提摩太一样，一回来也是想说他们根本不理你啊怎么样的。结果提多说，哇，他们悔改了。结果保罗怎么样，好高兴啊，好得安慰啊，所以赶快又写了这个提摩太后书啊，哥林多后书啊，讲说，哎，我碰到提多了啊，他跟我报告好消息啊，说你们怎么样子啊，哇，你们痛 哭泣啊，悔改啦、啊，什么什么啊，我的心就得着安慰了哈、啊。那我当初写个信的时候，其实我是多多流泪在写这封信啊。然后我写的时候，其实我也很后悔啊。可是现在呢，我不后悔了，我不后悔了，因为有果效啊。因为我写的这封信是让你们什么，让你们难过，你们会懊悔。哎，但是带着圣灵的能力就不一样啊。从人的意思忧愁，那这个东西就不好了啊！会人的忧愁是叫你要死，可是从神来的忧愁呢，就是让人生出不没有后悔的懊悔来，啊，因为这个是有神灵的能力在那里哈、啊，所以他开始说：“哎呀，我担心我会一定会叫你们忧愁，可是现在我不懊悔了，我不后悔了。”我说：“其实因为这有神的意思在这里哈、啊，所以我们看到是。”第一个是先前书信，然后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写的其实是很好，适用在其他教会都行，但是哥林多教会就不行，哥林多教会非得要写一个流泪书信才可以啊，所以他写了流泪书信之后，哇，太好了，所以保罗再加了一封叫做哥林多后书，后书他就想到他心里的安慰啊，然后他也讲说，哎呀，我跟你们的真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把很多心中的话跟他们说了啊。所以哥林多后书比较多是保罗在表达他心中的那种安慰之情哈、啊，然后跟前面这个哥林多前书是不大一样。那写书的背景哈、啊，其实刚才也讲过了啊，是第三次宣教的时候写的。那哥林多前书是他在以弗所的时候写的，哥林多后书呢是他在马其顿的时候写的。他到马其顿是他结束了第三次的宣教，也就是离开以弗所之后呢。他预备要到哥林多那里去，但是他不是马上先去哥林多，先去马其顿，先去北部。好，我们看到他从里面先到北部马其顿待了一段时间去，准备再过几天哈，这一段时间之后再去南部去哥林多那边。所以他就是在马其顿那里哈碰到了提多，提多就报告说：“哎呀，你那个流泪书信真是管用哈。”然后他在那边很高兴，他就写了后书，就先叫他。寄过去，然后讲说我不久之后我要到你们那里去，但是我现在还要在马其顿，还有一些事情还没有做完啊。但是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告诉他们说：“哎呀，我好高兴啊，我很安慰啊，然后我要去看你们啊。”所以这个书信是很有价值的哈、啊。哥林多书信它是显明初代教会所面临的冲击跟挑战，前书提到分派和结党，还有道德的问题啊，多半是因着旧人、天然人哈、啊。所显的出于血气哈不成熟的生命，那后书则显明信仰教义的一个谬误，讲到有人在传另外一个耶稣哈，或是另外一个灵、另外一个福音等等的，讲到有些人去扰乱他们。其实哥林多的问题不只是他们内部的哈，或者他们属血气的问题，还有一个是也受到有一些假弟兄啊在那边挑拨、离间等等的哈。那保罗就称他们是混进来的假弟兄啊，那这些人很可能是使徒长老啊，他们拿着使徒长老的荐信，但是他们其实是要在教会做破坏的工作哈，他们公然挑战保罗使徒的权柄等等的哈。后来哥林多圣徒也受了迷惑，但是借着这两卷书信哈，让我们可以了解初代教会面对哈有外来的攻击、外来的逼迫哈，还有内部的。挑战神学上啊，或者律法主义啊等等的一些挑战啊，那我们也从这两卷书信体会到保罗为了维护纯正的福音他所费的苦心哈、啊。那哥林多教会所面临的问题也存在现今的教会，所以保罗其实不只是写给哥林多教会，也是写给我们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哥林多教会前书的内容啊。下个礼拜开始啊，我们就开始讲哥林多前书。所以如果看它的内容它很长啊，它总共有16章。哥林多教会内部发生问题，教会有纷争、结党、混乱、污秽的事，那对真理也有误解和偏差，所以保罗就写信责备他们，然后也对他们先前信上所问的问题提出解答。从第一章到第六章就纠正教会的乱象，因为他们那边有纷争啊，教会有犯了很多的罪行，有人娶了他的继母，还有彼此之间啊，有些道德上的一些缺陷的问题啊。那从第7章到第10章就讲到保罗解答个人的问题，因为当时先前有人问他说：“哎，这个到底要不要结婚？ 啊，结婚之后如果是这个人不信主，要不要跟他离婚啊？那或者是我是变成寡妇了，要不要再婚呢？这个问题重不重要？很重要哈。保罗，你的意见如何？结果你问保罗，其实不要问他，为什么不要问他？因为他没结婚。所以保罗说，你要问我的话，我告诉你们，人最好是不要结婚。但是他说，我没有神的命令啊啊。那他就讲到一些原则啊，他虽然没有结婚，但是也讲到说哈，那个你碰到嫁娶的事情有他的原则在那里哈。所以你碰到嫁娶的事情，如果神感动你结婚，你就去结婚；感动你啊成为寡妇之后再嫁，你可以再嫁，什么这个都没问题哈。但是如果你问我的话，我告诉你，人活着不如就是常常多吃素，然后少点清心寡欲，不结婚最好了。然后神保罗他有这样的感动，是不是出于神？也是出于神哈，因为后来他想说，我想我大概也是被圣灵感动了，但是这是圣灵对我个人的感动，不是对你们的感动。所以我跟你们说的话是说，我没有主的命令，所以好，我只把我的意见跟你们说啊。所以他也分得很清楚。所以我们知道读圣经的时候也是一样啊。如果你觉得圣经上的话哈，哎，我们是不是要跟着这个圣？有年轻人跑来问我说，哎，他读了《格林多前书》怕怕的，是不是说我们不可以结婚呢？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样读到后来，他说保罗好像就说不要结婚嘛，对不对？那我就跟他讲说，神感动保罗是保罗个人不结婚，因为讲的哈，他说我被圣灵感动嘛，对不对？但是我没有神的命令，我跟你们讲的话的时候，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啊。所以神在保罗的身上的感动是不要结婚，那其他人没有啊。所以你就按着神给我们的感动，我们就好好结婚，好好爱我们的太太嘛，对不对？建立我们的家庭，这样子。所以有嫁娶的事情，还有碰到什么事情问题呢？偶像，因为在那个地方啊，市场里买的东西有没有拜过偶像？都有拜过偶像啊。你们去餐馆，你们去中餐厅，有没有看到没有偶像？哇，都是有嘛，对不对？
是。
有人去了中餐厅之后，看到偶像就昏了，然后呢？然后就说不行不行，我在那边吃不下饭，我头昏了啊。这个有人去了怎么样？哎呀，你是基督徒，怎么在这种店里吃东西啊？清真一条龙，我们看到又是清真又是一条龙，你要不要去啊？那菜又便宜又好吃，经济实惠啊。哎，有人吃了怎么样？哎，吃的没事啊。有人去了就不行了啊。那这个我们怎么看这个事情？就像祭偶像的东西该吃不该吃，因为在当时你的东西都是从市场买来的，市场都有拜过偶像的，那你要吃还是不吃？所以他们就分成不同的看法，他们都很有知识，很有学问，很会辩论哦。你知道辩论的是怎么样啊？辩论它有正方反方嘛，对不对？反正你认定你是正方的话，你就是这个就是有道理；反方的话呢，就是没道理啊，就是针锋相对嘛啊。该吃还是不吃，你会发现两边都有知识。所以保罗在讲到这个东西有个原则，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啊，我们人都有知识，对，都有知识。你吃的人你会讲一套道理，不吃的人也讲出一套道理来，但是怎么样，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所以他就讲了一个原则，吃的人不要去论断不吃的人，不吃的人怎么样，不要论断不吃的人，你们要在爱里面彼此包容。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所以其实他在讲这个的时候，其实讲到一些原则。我们碰到有很多事情，我们的领受不一样的时候，好，领受不一样，有时候大家就纷争了、吵架了、干嘛的，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因为自高自大，反而到最后这个教会就分裂了哈。那但是爱心呢，才能造就人啊。所以我们看到从祭偶像之物里面有很多给我们的教导。那第九章就提到使徒的权柄啊，第十章也讲到说不要去试探神啊，因为很多人走了一半他就跌倒了。那第十一章到第十五章就讲到福音的真理啊，讲到蒙头的问题啊，蒙头的意思就是说女人可不可以讲道，女人要不要顺服男人哈、啊，这些问题哈、啊，我们在十一章的时候我们会好好讲一下哈、啊，还有圣餐的问题。还有属灵恩赐的问题哈，还有复活的教义等等等等的这些哈，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然后第十六章就讲到说捐项啊，捐项 他要收集捐项，就是像哥林多教会、像亚该亚的教会，还有像以弗所教会，所有外邦的教会，他要跟他们收集，不是十一奉献哦，收集什么爱心奉献？你的爱心奉献要收集要干嘛呢？把它送到哪里去？送到耶路撒冷来表达，就是外邦的弟兄对犹太弟兄的那种关怀跟爱哈。我们从犹太弟兄得着了那么宝贵的福音，对，我们要好好的啊去表达我们对他们的爱。所以在第十六章他就提到说那个要收集捐项的事情哈。那到时候我会这个细部我会慢慢的来讲解啊。所以今天我们只讲的只是一个背景的啊一个稍微的介绍啊。从下礼拜开始我们就会按照这个书卷的内容我们会一一来讲解。好，我们就讲到这里。